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近期，中国人大公布了港版国安法草案的初步内容。草案把该法律的解释权归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理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案件时，负责的法官将由香港特首指定。不少港人担心，港版国安法会让香港彻底失去一国两制。那么，该法案会在什么时候实施？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否会为此而对中国实施制裁？我采访了悉尼科技大学从事社会与政治研究的冯崇义副教授。他在采访中首先提到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推出草案内容的原因。
因为他现在是跟国际社会在博弈，特别是跟美国在博弈。他现在急急忙忙出来跟杨洁篪和蓬佩奥的会见直接挂钩，双方都在谈判，都想要一些筹码。这个香港的国安法和香港议题本身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筹码，必须连在一块来看，才能够明白它其中的这个步骤和一些内容或者是一些意图。
杨洁篪跟蓬佩奥会面，据外界猜测，可能就是说没谈出什么内容来。
做这块六七个钟头嘛，都是重要人物，当然会涉及的内容会很多。问题就是他对双方的这个期待不一样，就是谈下来本来想达到一些结果没有达到，特别是中方的一些结果没有达到。中方一直是在香港问题，包括原来的贸易的谈判，都是以想拖延时间，就是以一些新的诺言、新的一些条文或者新的一些条件把时间拖下来，就避免现在立刻摊牌。这是中共这两年来对付这个川普政府的一个基本的战略。所以这次到夏威夷到那个珍珠港也一样，就想再提给美国边，特别是在购买美国的农产品或者其他方面，就是落实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条款，中美之间那个协议，用这种方式来缓和跟美国的关系，让美国在这个其他方面不要推得太快，就是想争取一些新的时间、一些空间，把事情往后推。这是中方的意图，但是这个蓬佩奥他本身不接受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要看行动，我不再相信这个诺言，所以就是最后中方的目的没有达到，只能这样讲。
香港在九月份的时候就会立法会普选啊，是不是这个时间节点就很重要呢？双方赶在这个节点之前，就会紧锣密鼓的做一些，比方说草案的初步内容这么快就出来，然后谈判也事先没有任何预兆，然后就直接就坐在一起谈了，这种感觉。
我的看法有点不一样，我认为中方还不至于说在九月份之前，因为现在还剩一两个月嘛。
对，
就由人大就审议通过，就把这个法律就直接推出来了。我想他还在观望，就是他可能另外一种做法，就是他是一诺不发，就是把他的底牌亮给你看了。但是他这个牌不一定这时候打下来，他还要看国际社会的反应如何，包括欧美。因为他现在其实他并没有真正准备好，就是说如果欧盟还有美国都像现在所做的这样彻底的摊牌，对他的整个金融，对中国的整个形象，他会伤害非常大。我想他现在中共的政府现在可能还没有准备好来接受这种全面摊牌的一个局面。
其实您说到这个西方国家一些反应啊，其实在5月21日是出了这个审议国安法的提案之后呢，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加拿大是共同谴责中国政府，但是呢穆里森总理呢是当时是排除了实施制裁的这个可能性啊。我看到一种说法呢是这么说的，说这个只要说这个香港的经济比较好，比方说五照跳马照跑，这是邓小平说的，那么只要保持这个香港经济和贸易的这个正常运行，西方各个国家呢就是口头上反对的多一些，实际制裁呢并不会太多。您觉得会这样吗？
因为我们讲现在很多事情都属于归纳法，就是这几年或者是二十几年来一直这个样子，就是对这个人权议题 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在这个英文讲是 lip service， 就是各种抗议各种声音调门还不低，但是他并没有落实到具体的行动，这个制裁行动。如果还是那样子，就你讲的很对，那个啊，中共政权目前不在乎你这个调门调高多一些选择，他们不在乎。可是他现在一个新状况，我刚才讲过，就是现在他们啊，欧盟和这个美国现在看来是要采取真正的行动，特别是特朗普或者川普，他现在遇到这个选战，他本身目前的民调很低，他遇到很多难题，他的那个安全顾问波顿现在又把他的一些老底揭出来，他很被动，就是以政治上很多是事在人为，就是很多因素激发起来，可能这一次这个特朗普他会来真的，就是你如果中共真推出来，他现在目前这种底下为了赢得选战，他没有别的路好走，他必须去落实这个美国通过的法律，就是对香港的自由民主法案，他必须那样做，要不他就根本不可能会稳住他的基本盘，不可能保证他能够选胜。所以这时候各种因素起作用之后呢，他会采取这个真正的行动，他一行动起来，那么这个日本也好欧洲也好，他就必须跟着他动，一起动。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中共政府啊，可能中共当局目前可能还接受不了这么一个全面摊牌的现实。
你有没有看这个草案出来这个初步内容的一些内容？
我看过，就是这个内容它本身是很吓人的，就是说如果真正去落实的话，那相当于把香港的政治和法律上的这个独立地位彻底给取消掉了，因为它这个立法本身它是不经过香港，连打招呼都不需要打，就是通过中央就是人大来去起草，人大来通过，然后它这个立法是由北京来立法，然后它这个法律本身的执行执法也有专门成立一个国安公署在香港来执法，就相当于把目前香港政府彻底撇开了，就连香港政府本身都不信任了。这个不管从法律条文还与这个具体的这个操作方式，都是把香港的这个司法独立彻底的放在一边了。你如果是认真的话，那西方世界和香港人当然认为这个是一国两制就真正的寿终正寝了，因为再也没有它的独立地位，它的所谓这个自治就不存在，因为在原来的一国两制很明确，那就是军事和外交归中央政府管，其他方面那就包括司法在内，那是香港本地的事。那现在你把这个立法权和这个司法权都直接收归中央政府了，那么他们从法律和现实上就是把他的香港的这个自治的地位给取消掉了嘛。
您主要是认为就是说虽然这个草案的初步内容出来了，但是呢其实只是一步棋，还没有决定下没下，只是一个试探性的东西出来，对不对？
不是试探性，就是他有这个决定有这个意图在这个地方，但是他不一定在这个时候把它推出来。
嗯，
就是我刚才讲的，他就是用中国的这个文学语言，就是隐而不发，就是我会吓唬你吓住你，如果他能够达到那些目的，包括能够影响这个九月份的立法会选举，或者是让这个香港的一些他们认为是一个一小说一些人都移民离开香港了，他达到那个目的了，他可以掌控香港局面的，他就不一定发这张牌，他就不用发法也可以达到目的，他可以有这么一手放在后边。
那万一就是在九月份立法会选举泛民主派占多数了，就是发出这张牌的可能性还很大是吧？
对，这样牌就更大了。现在我讲他还不是最后一步，就是他现在这张牌已经给你亮给你看了，我底牌就这张牌，但是他什么时候打下来他还在观望。
感谢冯教授，谢谢您。
好，不客气。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